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的12章1到13节。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祝我们求您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您开启我们的心，您也是我们彼此紧紧的连接。求您保守您自己的教会继续的坚定的站立，也求您祝福您自己的话语啊，使我们因您的话语得亮光、得生命、得力量。主，我们仰望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上个主日我们分享了妓女拉合，那到此为止，希伯来书的信心典范就全部分享完毕。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希伯来书12章的上半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之前分享的一个总结，总的信息就是鼓励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在逆境中要忍耐，要坚强。所以讲过去的人，目的是鼓励今天的人。而希伯来书12章也体现整个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针对在患难中的犹太基督徒，鼓励他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而不要回到犹太教的老路上去。为此，希伯来书一方面是从神学角度证明基督的超越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历史的角度以榜样激励软弱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一共13节，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节讲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和人生，2节到4节讲忍耐的秘诀，5到11节讲如何看待患难，12到13节是末了的呼召。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和人生。1节是接着11章的内容，提到先前分享过的那些信心伟人，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此，作者使用了一个场景来表达他的意思，这个场景就是赛场。1节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路程这个词在律真中译本、圣经新译本还有新汉语译本中都被翻译为赛场，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就好比一场竞赛，是一场与这个世界和与我们的肉体征战的比赛。虽然我们不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保罗，但是这个意象却很像保罗常用的比喻。保罗最爱把基督徒比作战士还有运动员，圣经也把基督徒比作金石的客旅，那是体现基督徒生活的超越性超然性，只不要沉迷金石的虚荣，而要怀着永恒的盼望，要活出一种超然的状态。而在保罗的很多书信中，还有这里，又把基督徒的人生比作竞赛，把基督徒比作运动员或者战士，这是体现基督徒人生的积极性和艰苦性。因为无论是战士还是运动员，他们的生活就是训练和征战，而这样的生活必然是艰苦的。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此就用那些信心的伟人来鼓励今天正在赛场上的基督徒。那些信心的伟人就是昨天的属灵奥运冠军，他们仿佛正坐在观众席上，围绕着今天的选手们为他们呐喊助威。这就好像电影《烈火战车》的主人公埃里克·里德尔正坐在看台上为今天赛跑的基督徒加油。我们和他们都是上帝拣选的运动员，我们和他们都是由圣灵指导和训练，所以他们的存在和得胜就是我们的激励。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因为都是出于上帝。所以信心伟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就是我们同为上帝的选手。他们能够激励我们，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也愿意像他们一样在赛场上荣耀上帝，甘愿接受做上帝的战士和上帝的选手这一角色。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愿意为上帝奔跑，也不愿意征战，你渴望的其实是平稳顺利，不用流汗，不能艰苦的人生，那希伯来书讲的这一切信心伟人其实就和你没有关系。你不会被他们打动，也不会被他们激励，因为你只是期望上帝配合你的愿望，成就一个你期望的舒适人生， 而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接受一个充满艰辛和征战的人生。所以为上帝奔跑的人，岂能激励为自己奔跑的人呢？因此一节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个前提性的问题，也是方向性的问题。如果这个愿意为主奔跑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有了，方向定了，那其他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所以前面说的，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可以看为技术性的问题，智慧的问题。只有对愿意为主奔跑征战的人来说，这些才是有用的提醒。而对于根本不愿意做选手的人来说，在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只是煎熬，再怎么鼓励也没用，因为他根本对设立比赛的主和比赛的结果没有盼望，也没有兴趣。所以我首先提醒今天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做一个上帝的选手和战士呢？你是否愿意为此接受训练，过一个奋斗的人生呢？这其实是不容我们选择的。这场比赛是上帝已经为他的儿女决定了的，对于我们只有面对不面对和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这就是基督徒面对你的人生和角色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次，我在提醒愿意为主奔跑的弟兄姊妹，有三样是我们奔走天路时需要注意的。第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这个词只在这里出现，它可以指一切让人分心的事物，就好像比赛的运动员一定会轻装进入赛场，一定不会身上还带着各种零零碎碎去比赛。作为追随上帝的人也是如此，应当尽量减少与上帝无关的事成为我们的负担。为此我们需要简化生活，不必拥有太多的物质，也不必安排太多的事情。有一个日本的整理专家，可能姊妹们都很熟悉，他的第一整理原则就是扔东西。只有肯扔东西，你的家才能整洁，你的心也才能整洁。对于奔走天路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的软弱往往不是因为缺少，而是因为拥有太多，并且想要的更多，以至于不堪重负。所以敬虔的功课需要学习生活的减法，而不是更多更多。第二，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里的罪也是泛指，既包括那些根深蒂固的恶习，也包括隐藏在内心的骄傲、虚荣等等。但无论哪一种罪，都会影响基督徒奔走天路。所以这里又用了形象的比喻，罪就好像绳索或者障碍，必定影响基督徒的比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对付罪，特别是那些似乎不严重，或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罪，都不能放任不管。对付罪就是天国运动员的常规训练。第三，要忍耐。之所以需要忍耐，是因为比赛的时间可能很长。可以说我们的人生有多长，这场比赛就有多长。按照人的性情，我们都喜欢短跑，一下子就完了，很快就能领奖。但是赛程的长短也不由我们决定，这也是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其实上帝喜悦基督徒兼具短跑和长跑的双重能力，主愿我们能像短跑一样每一秒都全力以赴，但又能像长跑一样忍耐到底，持之以恒。其次，我们来分享忍耐的秘诀。第一节以劝勉基督徒忍耐作为结束，二节到四节借着这个主题告诉我们忍耐的秘诀。忍耐的秘诀简单来说就是仰望耶稣。二节说，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创始是创立先驱的意思，成终是成全成就的意思。总意是主耶稣先为我们走了这条信心的道路，并且他亲自走完了这条路，成全了这条路，所以他是我们走信心之路的完美榜样和真实依靠。在漫长的属灵征程中，我们都难免疲惫灰心，特别是当我们和别人比较时，我们为什么我受的苦这么多，这么重，这么长时间？当这些比较出现在我们心里时，我们就难免陷入软弱。但是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如果非要比较，那么最合理的比较就是与主耶稣比较。三节说，你们要思想，思想谁呢？就是思想主耶稣基督。 思想什么呢？就是思想他被罪人顶撞，思想他被人忘恩负义的对待，思想他承受羞辱和十字架的痛苦。并且这思想不是简单的想一想，思想这个字有数学上核算的意思和仔细评估的意思。我们要比较就和主耶稣比较吧，并且是仔细的比较，相信这比较能够医治人的自怜，因为你会发现耶稣爱我们远比我们爱他多得多，耶稣为我们受的苦也远比我们为他受的苦多得多。所以四节也提醒自怜的基督徒，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户外了五年多时间，虽然我们有人为信仰失去了工作，也有人为信仰失去了自由，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对上帝说够了，你只能让我们承受这么多，我们要是承受更多就是上帝不公平也不慈爱。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一点点完全无法和王明道、袁向臣、谢默善这些主的仆人相提并论，更不能与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相提并论。所以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道路可以医治人的自怜，也可以使我们看自己的苦与累看得合乎中道。此外，我们思想主耶稣也不仅是思想他的苦难，更要思想他承受苦难的动机。十字架的苦难是我们要思想的，而使他勇于承受着苦难的原因更是我们要思想的。这原因或者说这动机，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存心顺服，还有这里所说的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顺服天父和盼望天父的计划成功，就是基督承受一切苦难和走上十字架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第一节所讲的基督徒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人生目的和盼望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忍耐，关键在于我们的目的和盼望。没有人喜欢吃苦，除非人能透过苦看到苦通向的荣耀。例如运动员刻苦训练的动力是为了拿金牌，学生刻苦学习的原因是为了金榜题名。那基督徒吃苦的目的和盼望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吃苦还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还是存着暂时的盼望，那么耶稣就不能安慰我们。因为耶稣若要满足人的这些愿望，他就早就响应群众的呼声立刻作王，而不是走上十字架了。但是对于真正愿意为主奔跑、真正羡慕天上冠冕的基督徒，主耶稣就是真实的激励和安慰，因为他的一切都提醒我们天上的真实，因此能激励我们恒久忍耐。所以对上帝的选手来说，仰望基督就比重担脱落，就比心得自由，也比如鹰展翅上腾。第三，我们思想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患难。在患难中一般有两个大的挑战，第一是患难使人怀疑上帝的慈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此首先向那些受苦的基督徒指出，不要害怕患难，因为患难恰恰证明他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一段虽然使用了管教这个词，但是管教在这里其实是侧重教育和训练的意思。所以基督徒受苦不一定是受罚，也可能是上帝安排的训练。正如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犯罪，而是上帝为了使他的生命更加提升。当然训练总是意味着受苦，但这一段更是安慰的信息，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作为奴隶受训练，也不是作为摇钱树受训练，而是作为儿子受训练。如果我们是奴隶主豢养的决斗士，我们比赛甚至死亡只是供奴隶主取乐，那么为此进行的训练就不会让我们喜乐。如果我们是教练或者经纪人手里的棋子，我们比赛就是为了他们发财致富，那么为此进行的训练也不会让我们喜乐。但是如果我们是电视剧里演的啊那些富豪的继承人，我们是为了将来继承商业帝国而从基层做起，甚至摸爬滚打的成长，那我们难道会厌弃这样的训练吗？基督徒受苦也是如此，不是作为奴隶甚至超越地上的富豪，而是作为更大更美产业的承受者。那我们岂不更该为此欢喜快乐地接受训练吗？因为虽苦 但是值得。所以我给这篇讲章所起的题目是有君尊的选手，不是卑贱的选手，不是可怜的选手，也不是被藐视被压榨的选手，而是王子公主参加比赛，是为天赋比赛，也要得天赋的奖赏。患难的第二大挑战是人只看到患难带来的损失，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也在此向收信人指出患难和逼迫背后的祝福。这些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十节说的在圣洁上有份，和十一节说的平安的果子。可见这些祝福都是属灵的，都是关乎生命的，而不是属世的和物质的。这就再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的和盼望的问题。我们如果以为为信仰受苦可以得到属世的奖赏，那我们就必要失望了。但如果我们喜悦圣灵的果子和在圣洁上有份，那么我们就必体会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必体会什么叫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因为这些益处和祝福都是属灵的，也没有属灵人才能得着。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两节，12节、13节，这是这一段的总结，也是圣灵发出的呼召。这里仍然使用比赛的意象，挺起手和腿，也要修直道路，好能继续奔跑。我们基督徒都难免有感觉疲惫的那一刻，但是主愿借着圣灵提醒我们的角色，提醒我们基督的榜样，提醒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提醒我们属天的祝福。愿我们也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上帝拣选的运动员。我们活着是要为上帝征战和奔跑，并且奔跑直到再见主面的日子。求主常提醒我们，求主常帮助我们。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求您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好处并不在您以外，也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幸福和我们人生的意义也并不在您以外。我们求您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走一条您所喜悦的人生的道路啊，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是为主奔跑，而不是为啊这世上的享受而奔波。主，我们真的仰望你，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会感到灰心和疲倦。我们求您真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啊，不要啊向我们隐藏，而是真的向我们扬起啊您的脸啊，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您的光荣，也吸引我们啊把眼目就定睛在您那里啊，定睛在属天的福气啊，属天的荣耀当中。主，我们仰望您，求您帮助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求您帮助我们成为您所喜悦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啊真的是啊能够啊参加比赛的一个属灵的运动员。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使我们不逃避苦难，求你使我们不啊逃避训练，让我们为您能够常常的把手啊和我们的腿能够挺起来，并修直我们的路，使我们能为您奔跑，直到再见您面的日子。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